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22章啊，第3到第16节啊。如果你带着圣经呢，你都把它打开圣经啊，《使徒行传》22章第3到第16节啊。你有手机的话可以学习一下啊。我们首先来做个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感恩都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你就自己照着你的应许来恩待他们，请圣灵你来光照他们，打开他们的心。主啊，让他们真的在听到你话的时候，他们真的得到你话语的安慰鼓励。主啊，不管是我们今天是在台上和台下的，主啊，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愿意我们所讲所学所说的都是从天而来，从你那里而来，让我们真的我们的领受，我们真的是能够蒙你所喜悦。也让我们今天下面我们一起啊，我们要分享的话语，主啊，真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光照。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22章第3到16节。好，我们首先来读第3到第5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我也曾迫害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我这是都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可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们，如果说我们是一直在参加我们的使徒行传的查经班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在这一段经文发生之前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一个归纳一下，是什么呢？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本来保罗是带着一个愿意为犹太人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来到了耶路撒冷。可是呢，当他到耶路撒冷以后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其实呢就并没有给他特别多的一个支持，就是说让他呢说有人传说你在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说亵渎了律法，所以呢你就给四个人一块到圣殿去做洁净礼，行了7天的洁净礼。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就有从亚细亚过来的几个人指责保罗说，说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亵渎了律法，并且呢说他呢有带了外邦人进入了圣殿，所以的众人就把保罗拿下，然后要把他要致死啊，致死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千夫长听到报告以后，就从营楼里面下来，下来以后呢就说不行，你们不能把他致死，因为他就说他要去怎么说，要把事情搞清楚，说要把保罗呢要带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说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一个广场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广场的。那么这个营楼呢，千夫长说进了营楼就在那个西北角的一个营楼一个高台的地方，所以当他们下来把保罗带到高台的时候，保罗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一次机会。因为保罗为什么这一次回耶路撒冷呢？当他回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就有很多的有其他的弟兄劝他说你不要回去，因为有苦难在等着你，是不是？你去看20章啊。而且呢又借着一先知也曾经给他警告说，你不要回去在那里，因为在那里有必有其他的，就是有患难在等待着你，你不要去啊！有先知也在警示他。 但是保罗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心理的感动，要向犹太人之间去传福音。因为过去的两三年里面，他在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他看到了福音的兴盛，他看到了那么多的信徒认识了真理，所以说呢，他就对自己啊，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信耶稣啊，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的负担。这段话呢，就表达了保罗的心情，就在哪个，在罗马书的第九章，我可以念给大家。他说，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他尽管他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使徒们或者信徒们对他的一个警告，包括圣灵借助其他的人给他的警告，说回去以后有苦难，是吧？但是他依然要回去，要为犹太人在中间，要把福音传到犹太人中间。所以这一次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其实他并没有机会去给犹太人去传讲福音。你去看圣经，现在他们要这些千夫长要把保罗要带走了，这个时候保罗才看到这是一次唯一的一次可能，就是他要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他要在这个时候，他要给千夫长说，他说我有话说，他说我要对这犹太人有话说。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啊，他讲的后面是整个的这个22章后面啊很长，我们今天只是3到16节。他其实呢，很多人认为是保罗的一个自辩，就什么叫自辩，就是给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搞错了。他讲我可没有亵渎过律法，很多人认为他是个自辩。我认为在这里他不是一个自辩，保罗在这里是抓住这一次唯一的机会，他要向犹太人去传讲福音，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多么好的机会。所以当他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对他的会众就讲了下面这一段话啊。好，这段话我们看啊，他是怎么开始的。他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的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啊等等。后面说，我受严格的法律的律法的受教，我热心侍奉神，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还什么，我是那么的热心，我怎么样，还曾经逼迫信这道的人，是哪道啊，就是我现在说传的这道的人，跟你们一样，知道吗？我甚至把他们拿到置他们于死地，我比你们还要极端，我比你们还要热心，不是吗？保罗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保罗说，你们现在那么热心的要逼迫我，和我当初去那么的逼迫也是信得到的人，咱们是一样的，明白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当你们不认识真上帝的时候，你们这里热心其实是在抵挡上帝。这是保罗的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是吧？你们现在热心要打我啊，要把我给致死，我告诉你，我在2、3年之前我比你还厉害，我都致死过人，知道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你看他讲的，他讲为什么，他讲他的家，讲他的家史啊，他一直在跟人家去做比较，不是吗？这就是在传讲福音的一个或者是一种方式，用心将心比心的来表达。你们好好听着，你们这样盲目的去相信，你们做的蠢事跟我当初做的蠢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常常在福音中也会传福音中也会碰到，别人会问我就碰到别人会问我，所以你在中国受到高等教育，怎么不可思议？你怎么能信主？他常常我估计你们都碰到这样，他们都会问你，你是怎么信主？我怎么信不了？那我给他怎么讲？我当初来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我听不得福音，我听不得什么神创造世界，6000岁创造世界，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后面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保罗就是这样的传讲福音的技巧，听到没有？我们就是一样的，原来就是这样的，比你还反动， 我擦，你有点问题，问的比你问的多，比你还反动呢。然后他就知道，哦，为什么你现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后面保罗在后面会有分数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讲啊，他提供一个就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认识真神是我们热心侍奉的一个前提。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上帝的话，你的热情越热情，可能你就越抵挡上帝。所以在这里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异端，他们是有极端的热情，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有极端的热情，而他们没有认识真理，所以说他们就做出的破坏性更大。我们每天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你看那些新闻报道说，凡是说产生这些异端邪教所造成的罪恶破坏的，都是这些异端学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分辨真理，就在这里，不要去浪费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热情是有基础的，它只能什么？真实在顺服你的真实的上帝，在侍奉我们真实的上帝的时候，它能才能产生真正的功效。OK， 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啊。好，我们看看下面啊，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月在上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我当做什么？我们就读到这个第十节啊，先到第十节。哎，好，那我们继续，然后继续，然后继续读完来。你们读的怎么比我的读的不是？啊，是我第十节啊。我现在要讲第四节的前半段啊，也对，你们读的也对。第四节的前半段，就主了，主，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好，就到这儿啊，第四节就到这儿。我们看在这里发生一个奇迹出现了，保罗刚开始讲的给大家讲，大家都一样，对吧？突然保罗说，有一些神迹发生了，是什么？有大光照下来，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向我说话。一个奇迹发生了，我们看，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发现他就认识了真上帝，所以他立马说了一句话什么？他立马就喊主啊，你是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得救就是这样的一下，什么光照了，也就是上帝的恩惠来了，然后上帝对他说话了。他马上就认出真上帝了，他的真正的救恩就来了。但再注意啊，在这里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跟保罗一起的有很大人，有很多其他的人，是不是？很奇怪的是，那些人不听不出来是发生什么了，他们只是看到有光下来，他们只是听到有声音，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声音。你们觉得很奇怪吗？也就是说，在这一帮人中间，只有保，难道其他人都聋子吗？不是，保罗能透过那个光，他能看到上帝，否则他不会说主啊。而且他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声音在说什么。而那些没有得到恩典那些人，什么跟他在一起，听也听了，听不明白，看也看了。这是眼一个白光过去，不是吗？这就应验了在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也引用了这个。 啊，第十三章十三节，大家记住啊，十三章十三节很好记啊，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这就是上帝的恩惠。今天一样的，我们从国内来到这里，我们可能给很多人一起再去听讲道，我们再一起再去查经，但是有些人可能半途就而废了。现在当初给我们一起查经的也有其他人，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可能早就忘光了他们说听到了福音，因为他们不明白，他看，当他看到圣经，他觉得恨圣经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冲突，不符合逻辑，看不懂。跟那些人，跟保罗在一起那些人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看不懂？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保罗在这里面的得救和其他人跟他一起那些人没有得救，他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主动的拣选。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拣选了保罗，没拣选其他人呢？不知道，这是上帝拣选的奥秘。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可以好好回去看啊，一章都在讲这个事情。给其中有句话说的非常明显，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上帝的拣选。注意，上帝的拣选，他有一句话接着还说，只有人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也就是说，神他的拣选是他的主权，所以这个是他先为什么他会拣选，那是他的奥秘。但是有一点是，上帝的拣选绝不会违背他圣洁公义的本性。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 Amber 啊，今天刚才 Amber 我看到 Amber 了，比如今天 Amber 来了，我很喜欢他，我就给了他个巧克力，其他人没有，难道我不可以给他个巧克力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当为是恩典，他是恩典的话，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是不是？我就是给他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没有说公平不公平。至于为什么他会，比如至于我为什么我给他巧克力不给其他人，那是我的选择，我的主权，是吧？上帝为什么去选保罗，那是上帝的主权，他为什么这样选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奥秘。所以当然我们见了耶稣，我们可以去问他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二个主题，人的得救是源于上帝主动的，记住啊，上帝主动的拣选的奥秘，是他自己发出的，他自己主动把他的光照下来的，他主动把他的话吃下来。好，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啊，认识没有？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好，接着就又来了。那既然这样，在成就救恩这件事情上，或者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人能做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话题啊。对啊，那在这个救恩上，我们人能做什么呢？我们说什么都不能做，标准答案。是不是有人拿了嘛？什么都不能做，就像我想给 Amber 巧克力，不想给你们，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说，我们一般的信仰的，我们传福音的，我们的这个福音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的话，我们说，你还真是要继续的认识上帝。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所以一个很悲观的或者是一个很负面的认识是什么？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好了，我们就继续作恶吧，我们却继续的忘乎所以，该怎么做我们做我们的，是吧？既然是他给嘛，他给不给是他嘛，给我们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们人既然什么做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是的，在救恩成就证恩的这件事情上，人真的是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完全源于上帝。但是我们想说什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人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大家注意，一定要正确理解我说的话啊。譬如说，我还举这个巧克力子，我给安排了一个巧克力，对吧？你们由不得，决定不了，我给你们，对吧？那我问了，有人可以问了，你为什么给安排？对吧？那我后来我会告诉你，安排为啥？我觉得安排很听话，安排很顺服，他学习成绩很好，是不是？那另外的小朋友，如果他要得到巧克力的话，他就可以怎么？他自己学习好，他学习顺服，也听神的话，是不是？注意，也许我如果继续喜欢他的话，我可能也给他个巧克力，也许我不给他，对不对？就是说，他可以去变得学习像 Amber 那样，知道我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让我看，然后我呢，当然。给不给他巧克力是我的主权，但是如果你不做了，可能你就得不到巧克力，是不是？所以这注意啊，一样的，我这是比喻，可能不完全恰当，但是想一想啊，我们刚才说了一句话，上帝的拣选绝不违背上帝圣洁、公义、慈爱的本很属性的话，你想想，你想没想过？那你就想办法做点让符合上帝所喜悦的事嘛。上帝喜悦什么？上帝喜悦圣洁，上帝喜悦公义，是不是？上帝喜悦慈爱，对不对？那你就表现出来这样嘛。当然，只有神给不给你恩典，那是神的事。但是如果你不寻求这些，你就绝对没有，不是吗？我们常常基督徒说。主啊，我做什么事才讨你的喜悦？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好好想一想。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我叫预备。有人说了，这不可能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圣经就这样说的。是不是我们没法让我们成个义人嘛？我们成个义人了，当然我们还要基督干啥，对吧？不要，对的。圣经确实说没有一个义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义人，因为我们在犯罪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义人的那个本质。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但是呢，并不一定说。我们没有对公义的那种羡慕和渴慕，你没有说意思吧？并不一定说你不喜欢公义啊，你还是喜欢公义的嘛，你还是喜欢圣洁的嘛，是不是？有人说不，你喜欢公义圣洁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上帝给你的啊，我们是这样说，你可以是这样说啊。是的，你喜欢公义圣洁本身，这个也是上帝所给你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信徒所说的话，标准的啊，信徒，因为他把一切的恩惠、一切的好都认为是上帝所给他的，这是你自己主观的，但我相信他也是真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不知道，他所能做什么？就凭着你的感动，你去追求公义圣洁吧。你不管这个公义圣洁，这个感动是来自于真正上帝，还是你自己听到神话里面的那个感动，明白吧？你不一定非要像那个真信徒说，这个感动就是也是上帝给我的，上帝不给我，我也没有，没关系，管得上来的。只要让你追求上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就按照那个感动去做吧，明白吧？这就是你的预备。这也是你所唯一所能做的，不是吗？我说预备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喜欢什么。我们知道创世纪，大家都知道该隐和这个亚伯的事情，对吧？他俩兄弟两个都去献祭，对吧？耶和华就说他就喜欢亚伯献，他就不喜欢该隐献了，对吧？那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很自然，这个不需要，这我们都听过的，对吧？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神就选择了这个亚伯的？ 我们如果听过有一些讲到，就是啊，亚伯献的，因为他有那个是肉，肉有奶，有那个油，有油脂，所以神喜欢吃肉。该隐献的是农产品，好像便宜点。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去解释上帝。为什么？你看，当该隐问上帝，上帝说什么？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被悦纳？因为他献的不好，怎么个不好吧？因为当该隐听到神说不喜欢他献的时候，该隐马上怎么怒气冲冲啊，是不是？而且回去之后马上把他弟弟给杀了，知道吗？所以你能感受得出来该隐是个什么样的人。该隐一定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一个人，而且一定是一个绝绝对对骄傲的一个人，否则他不会做出这种行为。这样的人说献的东西神是不喜悦的，所以这是他的原因，知道吧？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没有拣选该隐？就是因为该隐的所有的表现就表现出来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一个有极大的这种叫什么报复心的人。所以没有一个公义圣洁在他心里面所流露出来，所以他献的东西神不喜悦，是因为这个，所以神没有拣选他，是吗？有人说不行啊，我们去寻找上帝的话我们也找不到，我们去做怎么好去找上帝找不到，人找神找不到的，神找人就找到，是吧？我们常常也听到这样说。那我是的，你这个说是对的，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对吧？你永远没办法认识一个博大的神，是吧？这么有权柄这么伟大的神，你是的，你没办法找到他。但是我反问你，你不找你怎么知道找不到的？是不是？你不找你怎么知道找不到？而且圣经明明显显地告诉我们，我给读大家读经文啊，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注意啊，七章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你看都很好记啊。神这样说，不断祈求吧，就会给你们，不断寻找吧，就会找到，不断敲门吧，就会为你们开门。这是神自己说的。所以说我们人呢，我们说能做的什么，你只能去预备自己。预备怎么预备自己？就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不就是说神说神喜悦哪一事情，就是符合他自己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这样他属性的事情。你就只能做这样的事情，求神怜悯。你不是一个义人，但是你可以追求公义啊，你可以追求圣洁啊，是不是？谁说我不能追求圣洁啊？我走到这红灯区那我就不去，可不可以？你当然可以嘛，你看他谁说人家在那去玩去赌博，不行，我不受那个意思，我不去，不可以吗？你这就在追求公义圣洁嘛。你说这个心从哪来的？不重要，可能是上帝给你的，到时候你会问上帝，可以。但你凭你的感动，凭神说告诉你的话，你这样预备自己就好了。因为神说敲门了就给你开门，是吧？寻找了就给你寻见。神说这个话，那说明人还是可以去找的，还是可以去敲门的，知道吗？那有人说我怎么去敲门呢？找不到门呢，从哪找啊？怎么敲啊？好，我再给你告诉你到哪敲门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些你们都听过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了地图，可心可慕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啊。后面我不念啊，清心的人等等，你们都听过，你们可能没有听到我今天怎么这样讲。这是神所应许你们的，你做一个清心的人，你做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可惜饥渴慕义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天国都是他们的。那你就追求这些东西嘛，不是吗？我就预备我自己， 我就想做一个清新的人，预备自己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预备自己做一个温柔的人，你可以做吧，你可以追求吧，是不是？你把这些话连在一起，就神跟你说，你敲门就给你开门，敲打扇门呢，就敲这个清新啊，温柔啊，追求功利啊，你都敲这个门是吗？所以有时候我给我儿子有时候传福音，他就说我，他说你怎么能信呢？我信不了。他就想知道我怎么做我才能去信。我跟他说了，这人信不信真的是上帝的主权，但是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怎么做？就做这八福了。你先别骄傲啊，你先别傲慢，你先读圣经，你先去顺服圣经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你先把自己准备一下，是吧？你另外你做一个清新的人，你别一个整天的话看这个人哇赚钱了怎么怎么的，这个人有女朋友怎么怎么，你是不是你要做一个清新的人，不要被社会的这种嘈杂的东西来影响你等等，你要做这样的人，你来预备自己嘛，你看神最后选不选不选你。因为神接着说的是敲门就给你开门，你预备好了神的叫你给门给你打开了，你要不预备你永远进门，你要等着坐着等神的恩典，你等吧，你永远等不到，跟你说。所以大家一定要读，真的我们有很多圣经的话，我们真的都听烂了，都知道，觉得给我们很远，其实不远，很近，不是吗？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一群人里面被他呼召呢？其实保罗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虽然说在没有认识，在神没有真正的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是做了很多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吗？他竟是因为他比如表明什么，他还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一个人，不是吗？他只是没有认识到真理，是吧？所以说在这里当神上他去显现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他就得救了。 OK， 好，这是一个啊，我们讲的人可以做什么，第一个预备自己啊。好，第二点是什么呢？要面对呼召立刻行动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里面的第二点啊，叫面对呼召立刻行动。好，我们来看啊，保罗当他一看到神向他来呼召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这第一句话。他第二句话说的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就说了这两句话。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表示什么？主啊，你向我来显明，我要认识完备的救恩，我要认识完整的上帝，表示他什么？很渴慕来认识上帝，不是吗？所以今天一样的，当刚才说了，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一旦主的恩典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追求去什么认识上帝。怎么认识上帝？你就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你又在祷告中去认识他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立刻行动。第一点就是要认识完备的福音，对我们来说啊，所以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啊一信成义就完了啊，我有信心，圣经给我信心，然后我就得救了，就完了啊！你要认识完备的福音啊，这是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是什么呢？就保罗说的，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看，这是第二句话，这是表示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一个信心所应该表现的一种行为，就是什么？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啊！这个。我想的我们以前谈的就很多了啊，特别是在雅各书里面啊，可以有这样的经文可以读给大家啊。他说，我的弟兄啊，我若有人说你们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也就是说这个假信心不是真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信心啊。他继续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我就不再重复啊。 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是行为却是我们得救的证据，来表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一个人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啊，稍微有点耐心啊。我们继续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就从那个主说那开始啊。起来，进到大马社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因为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社。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看见，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说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见所听的对着我。现在你为什么延迟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在这里啊，我们接着刚才所说的话，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按照我们一般人的了解是什么？那主马上就该给保罗说，哎，你然后去到哪去，到哪去，我传福音，对不对？很奇怪，主耶稣在这里啊说，你去大马社去，到那里去找一个叫亚纳尼亚的人，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不是？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做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因为今天要查，我查一句啊，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其实都完整的在讲这件事情，一样的事情。这只不过是保罗重复他的所经历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查到第九章啊，那里有更详细的来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啊，就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一种动作，就是什么？他没有指派保罗直接去做什么事，而是让他去到大马色城里面，要去找一另外一个人，叫亚纳尼亚的一个人，由亚纳尼亚来告诉他当做什么，是吧？后面发生，我们看保罗就按照这个事去走了，对吧？然后后来亚纳尼亚就告诉他当怎么做，这个我就不分享，大家一看都应该都很明白。但在这里，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上帝他做这种事的方式啊，让我们能学到什么？就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保罗？我们说保罗后面要做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要传福音的一个事工，这个事工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差传。我们想，如果保罗现在，我们看看保罗历史啊，他是逼迫这个有这些信徒了，对吧？他肯定有非常坏的名声。如果保罗现在突然跑过去传福音，你们想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别看很奇怪啊，是不是？你这个人原来是迫害我们要抓我们的，那别人一看他不都跑了，不是吗？所以在这里，耶稣让他找一个叫亚纳尼亚的人，就是要让亚纳尼亚来为保罗来做一个见证，知道吗？因为你去查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你都看到神也亲自来给亚纳尼亚说，你当做什么？有一个人要到这儿来，你要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看到没有？这就是信徒之间的同工和信徒之间互相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不真正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在教会里为教会来做事工的时候，同工们彼此的见证，彼此的同工就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了同样的一个mission，一个事工的时候，信徒们他会有共同的看见，互相见证。比如我们教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不知道我脑袋瓜子一热，咱们就做这个。如果说我一个感动，从祷告来的感动，要做一件事情，肯定有我们有其他的同工，大家一起的一种见证，让我们有共同的看见。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服事的意向，就是同工啊，他肯定有共同的意向能看到。所以说同工，教会的同工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课题。你去看圣经，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这样子。你一看摩西有亚伦给他打腿，是不是？你一看约书亚，约书亚谁？有加勒。你看大卫，大卫有谁？有约拿丹来给他。所以他们都是一个配搭的一个，尤其是他们那个时期啊，这个亚伯拉罕不一样。待会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下面一起分享为什么呼召亚伯拉罕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到大卫的时候，你看到摩西的时候，两个两个，看到没有？耶稣在拆散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的，是不是？甚至耶稣给他的门徒说，教会如果将来把权柄赐给教会，教会如果说发现有他的成员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派两到三个人要去，彼此有个见证，看到没有？你看路加传福音也是，他有很好的同工啊，他有巴拿马，有希拉，有提摩太，路加，这都是他的同工。所以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所以他要知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要有个彼此的坚固，彼此的同工，可以相互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团体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信徒，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参与到教会的团体里面啊，因为这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真理。好，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几段经文呢我们就到这里。所以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借着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上帝，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行主耶稣所喜悦的事。哪些事情是主要喜悦的事？是不是？就是要符合他自己属性的那些事情，才能蒙他所喜悦所悦纳。啊，愿意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真的是照着神自己所启示的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你透过这一段经文，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啊，保罗是如何的被你所救赎啊，是吧？这都是你的恩惠，是你自己按照你的属性你自己的拣选的恩惠领导他。主啊，我们看到保罗的得救，我们也想到我们是如何成为你的儿女，这也是因着你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什么特别的好，乃是你的恩惠。主啊，你再一次的透过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怎样做才能蒙你所喜悦。主啊，我们知道就是要按照你自己公义圣洁怜悯啊，你自己所喜悦的，主啊，让我们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让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可以蒙你所喜悦，也能够为你做光做眼，真的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看到基督上帝的荣耀啊，也能早日的归到你的名下。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